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主持人周周。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两位特殊的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代班主持孟远姐。
大家好，我是孟远。
还有一位是另外一位朋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一起主持，但是我们之前在录音室我们有见过，有打过招呼，我们也互相认识，葡萄。
大家好，我是葡萄。
欢迎两位。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是当你开始一个人生活的时候。那当我们开始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呢，肯定都会感觉有一些不同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兴奋，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孤单寂寞。那其实今天呢，就特别想要借着这个话题呢，来看一看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在自己开始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有哪一些不适应的，或者说有哪一些一些经历让我们就是记忆犹深。那我就想问葡萄，请问我知道你自己是有一段自己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经历啊，那你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受呢？
是，我就属于你刚才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很激动的那一类人。因为我从小我是成都人，然后我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这个城市。一直都是，虽然上大学四年是住学校，但是呢也是离家很近。在22岁之前就是没有尝试过真的一个人生活。然后我从小就觉得就是周围的一切都是很熟悉的，而且你做很多事情要顾念到很多家人的一些意见啊，然后还有甚至是周围的朋友他们很多跟我就是太熟悉了，然后很多时候你反而想要突破自己，想要做一个什么很大的转变的时候，你会想哎呀，这样会不会要跟很多人交代，就是我总是想要说我要做一些很出格什么事儿，就是我就从小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我就很想说哎，是不是环境转变了，我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空间的时候，我就终于可以去做这样的事儿了。然后所以说当我大学毕业要一个人出国的时候，我当时那种兴奋那种期待就是感觉累积了22年，然后终于可以实现这一天，然后就再到一个完全陌生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因为他们不会对我有既定的一些判断一些标签，那么我可以可能完全活成另外一个样子，我可能就演另外一个角色，对吧？然后我就很期待那个时候。然后我本来应该是9月份才开学，我是过来读书，接着读书，所以说9月份开学，但是我因为毕业的时候6月份就毕业了大学，然后中间有一个长长的暑假，然后我都真的是等不及，我已经买好了8月20多号的机票，就是来读书，但是我真的中途等到7月7号，我真的都是等不下去，就是每天都在数那个日子，然后我就赶紧把机票给改签，但是本来是只用转一趟飞机，我记得就可能一共16个小时就能到多伦多，但是我就为了改签能够早一点去，但是因为改签我又怕很多要很多钱，要就是机票很贵，我就买了那种改签特别时间特别长，要转很多次飞机，甚至它就是反着飞的，它是绕着那个西半球这样飞过去，绕着大西洋，不是从太平洋飞，是从大西洋绕到了那个中东那边去，然后我在那个迪拜转的机，就是那个飞机一共飞了40个小时，我就把那个我就宁愿坐40个多小时的飞机，早一点去到多伦多，我就7月7号的时候我就到了多伦多，就是说离开学还有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对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的了解，然后我就是怀着这么样一种非常期待和激动的心情，开始了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一段旅程。
啊，
很奇葩，我觉得
是，听起来真的是让人感觉很激动啊。其实可
是。
我是能听出来，就是说，好像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家人，好像有时候是一种限制，一种枷锁。所以，
嗯，
当你离开了这个之后呢，好像是一个机会，让自己能够重新活出好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啊。其实，所以是非常激动，是吗？
是是是，而且我可能是觉得从小受到了一些，我喜欢看电影，然后就是比较喜欢看西方的电影，然后所以说我的很多的文化价值观方面的东西就是比较西化，但是在国内的那种环境里面，可能会比较压抑，就是老是觉得好像自己跟别人有点不一样。然后小时候就老是想啊，我是不是出了国，我就可以做自己了？这个就是后话了，就是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时候的那种心情是这样的，就想象的一切都很美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似的情形？
其实我在开始的时候啊，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比较激动的。我可能跟你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呢，并不是说我一个人离开，而是其实是我这边是我父母，就是因为他们是要有工作原因要离开，就是不是说我远离我的家人，而是说我的家人离我而去。其实我一开始也是非常的开心激动，因为我其实心里也有与你类似的想法，就感觉好像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一些不能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啊，当我一个人开始生活的时候，可能这些限制都会没有了。所以一开始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心里面就是很兴奋，觉得父母不在身边的话呢，就有很多原来不能做的事情就可以做了。但是其实渐渐的发现呢，也并不是如此，也有两方面呢，其实就是生活就给我一些提醒啊，就是一方面其实也是就是生活上的压力，就慢慢的让我真正觉得好像这让自己认识到，其实没有真正的准备好啊，尤其是在就面对生活的一些方面，其实经验还不是很够。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发现其实也不是说父母离开了之后，或者说离开父母之后，这些事情就真的就可以就好像真的可以活得毫无限制一样。其实还是要活得有一些节制。对自己有一些限制，以至于就是也是在生活当中慢慢的这样子的摸爬滚打，发现这个规则是越来越重要。渐渐的，我也活成了一个像我现在这样子人，就是很注重规则。那谢谢葡萄的分享，那我们就现在先休息一下，听一下这首歌，王力宏的《落叶归根》。
尽回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哦，远离家乡，不胜唏嘘。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回来。真的是很美好的一首歌，我很喜欢这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不知道葡萄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有，那我当时听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就觉得旋律啊、歌词都很美，真的是直到自己一个人在海外他乡的时候，在听这首歌又不一样，所以说刚才听的时候也是很多感触。
对，我也是。其实以前在小的时候，其实就听过这首歌，也唱过，但是自己开始生活的时候才真的是对这首歌就是感情越来越深，以至于有一次我在一个人唱的时候，就是都开始一个人掉眼泪。真的是就是触动到了我心里面的某些地方。那其实我现在也想特别问一下孟媛姐，孟媛姐，你在这个 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经历吗？想跟我们分享呢？
那肯定啊，我觉得每个人的开始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版本。
嗯，
我其实听你们两个说我还挺投入的，因为我很喜欢听你们年轻人说你们生命里边的真实的经历。我自己当然也有啊，因为我也有开始的第一步啊。我觉得每个第一步都不容易的。像葡萄，他是很开心啊，就是非常心情是兴奋的，但是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艰难的。就是爸爸妈妈离开啊，你是自己被迫开始一个人生活，但是你也有一种好像自由了，一下子开始的时候自由感也是有的起初。可是慢慢生活也会让你学会不得不规律，这都是开始以后。会有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啊。我现在样子不是我迈开第一步的样子，是我第一步迈出去以后 N 多年才成为我现在的样子。回忆第一步当然有感触，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是被强迫一定要离开家的，因为我父亲很爱我，他希望我可以海外留学。但是我们90年初的时候，其实留学对我来说我并不渴望，我其实更愿意留在我的家乡继续工作，大学毕业。但是对他来说，他认为女儿应该继续求学，所以他就是几乎是强迫，就是我如果我不出去，他就有点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那么严厉了。就是、
oh.
所以我是遵父命，一定要去继续留学深造，我是非常不情愿的。
所以心情上是比较不情不愿的离开。
对的，我跟葡萄刚刚好相反，我是恨不得飞机停飞。所以我的开始是就是很不情愿的，但是一路走来，我知道是有挺多祝福在我的生命里面。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开始离开家是挺重要的一步，无论是什么原因都是很重要的一步。
是。那如果说现在时间啊，回到当初的那个时刻，而让你再去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那个时候离开吗？还是
对于我个人来说，当时我是不情愿的，所以我如果有选择，我那个时候可能会选择留在家乡吧。我不一定会在跟父母同一个城市，但是我应该不会自己选择出国这么远。
是的，
特别现在哈，父母年迈了嘛。其实我的老父亲也有跟我讲，就前段时间他才刚刚跟我说，他有一点点后悔当年的决定，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他们身边了呀。就是我出去了就很难归根了。
哇，
是的。
扎心。
对，我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也跟我父母有一个通话。其实我父亲说了一句话就让我感触很深。他说现在就是到了一个年龄啊，就是儿女离了自己能活，但是现在自己现在作为父母离了儿女好像活不下去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他这么一说让我心里就感觉特别心酸，好像就真的感觉啊，父母好像真的老了，不再是当年，就是当他们离开我的时候好像感觉他们就是还是很意气风发的时候，还是年少有为，还是会去打算去打下一片天地的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后来在跟通话渐渐的看着他们的身体上的衰老，其实有时候真的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就王力宏的这个落叶归根，其实有时候也是在让我去想，就是说如何去归根，
感觉是回不去的感觉。
是，
因为我们想要找回来的和想归去的那个地方，那个空间时空已经没不存在了。我们人也变了，环境也不一样，人就是父母啊，包括就算回到当时的那个城市，身边的人还是这些人，但是每一个人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经历，然后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对啊，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想回去都没有办法回到之前的那个点啊，不管是人际关系也好，还是生活上习惯也好，当已经做出一个决定，或者说当生活逼着你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就是已经难以回到从前。其实我们的经历呢，就让我想起啊，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啊，那这个人物呢，其实他跟我的英文名其实就是一样的，他是约瑟。约瑟呢，他就是雅各的很喜爱的一个小儿子。那他呢，其实就是不得不离开他的父母，一个人生活。那他呢，其实很惨啊，他是被卖到埃及去的。其实这一点呢，就有点像是孟媛姐， 不像是我跟葡萄，我跟葡萄是很兴奋的要离开，但是约瑟跟孟妍姐就是都是凄凄惨惨的离开家乡，然后奔走在其他的地方落叶生根。
约瑟比我惨多了，约瑟这个真实的圣经里的人物
再也没有
我惨。他主要对，主要他是我还是因为爱嘛，我老父亲是因为爱我的缘故，但约瑟真惨啊，他是被他亲生的哥哥们直接卖掉。
是的，是的。对，所以刚才我在提到就是个人际关系回不到从前啊，就好像约瑟被这个弟兄所背叛卖到埃及，那以后再遇到弟兄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其实我一开始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当然开始的时候都很兴奋，然后后来在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呢，渐渐的其实也开始对父母就是心里有一些不满，就是觉得好像他们就把我这样一个人就扔下来了。我现在跟我父母的关系呢，其实就当然跟我就是他们离开之前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感觉。他们的离开之前，我对他们是有一种依赖啊，有一种就是好像很就是特别的一种特殊的一种亲密的感觉。但是现在呢，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我们之间是一个就是好像长辈跟晚辈，然后他们对我的一些教导，有对我一些提醒，那就是但是就是完全就跟之前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一个人开始生活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你整个人生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点啊。那就是如何去利用这个转折点把你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就是不要把这个转折点作为一个打击，或者说作为一个人生的一个挫败，然后使得自己在这个挫败的这个方面越陷越深呢。
这么听你一说就感觉因为你和父母离开被迫要一个人的这段经历其实跟约瑟也很像，他也是因为一个人他才能够跟神一直与神同行，他一直依靠神。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此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或者是因为你原来是依赖父母嘛，那现在一个人之后可能真的无所依靠的时候反而才发现哇，所能依靠的可能就只有神。
是的其实在这方面确实感受特别的深刻啊，因为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与神之间的关系都好像有父母之间这一层保护伞，好像认识神呢都可以通过父母好像过滤了一层之后然后我再认识这个神。所以那个时候觉得真的神就是无比的美好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有时候会有感觉就是有求必应这种感觉。真正开始自己一个人生活，能自己真正去反思与神的关系，面对就是第一手的去面对与神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其实发现就跟自己以前所想象的其实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就是属灵上的一些挫折，但是这些经历呢都会让我们就是变得更加的与神亲近，就像约瑟的故事也好，我觉得这些生命中的转折点啊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啊，变得更加的认识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开始生活时有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包装在里面。
对，真正的财宝在这里。
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也稍微休息一下，那我们一会儿回来。
艾米娜，我们的片头叫什么名字来着？
不孤单地球。
哦，对对对，不孤单地球，用我们的声音陪伴您不孤单。
哎，不是不是，是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哦，用听众朋友你们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不孤单地球。那我其实就想问葡萄，你在一个人开始生活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特别的经历让你会觉得我现在就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与之前的不一样，然后通过这些经历让你更成长，就是变得更成熟了呢？
我当时因为一开始很兴奋嘛，我就觉得好像做什么事都是 自己一个人说了就算了，不会有父母的干预啊，这样。然后比如说就拿吃饭最简单的这件事情，可能原来每顿饭吃什么，可能家里做什么就吃什么，然后你可能抱怨两句啊，或者是你想吃什么就是他们不给你做，那你也不会自己去做。然后出了国之后你自己去买菜的时候，我连就是去超市都是一种很激动的心情，然后去买菜然后做饭啊，今天想做这个，明天想做那个。但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一个人很难的时候，就是当我生病的时候，或者是我今天突然功课很赶，然后要赶 deadline 啊，就是各种很忙的时候，你真的是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想起来啊，在家里真好，就是有起码有一个人在后面，他可以帮你把这些事情都做了，然后你有饭吃，每一顿至少不会差一顿饿一顿这样。那个时候就是真切的感受到这种孤独，这种无助的感觉，因为没有人帮你了，你周围你那个时候想要逃离的一切，你现在看来都是多么的宝贵。就是那个时候在想啊，要是我妈妈在就好了，或者是要是有朋友在，他叫他过来，就是给我带点什么吃的，就是那个就是最小的一件事，但是让你最难受的那个时刻，就是很就之后就会经历很多，这只是一个小的事情，但是可能面临像我当时上学的时候要面临工作，就是生存上的一些压力，然后因为也不是说家里很富裕的那种，所以说必须得靠自己，然后那个时候的那种压力，学业上然后找工作的那种压力，全部都没有人来跟你分担，就是你在家你可能累啦什么呀，你就找家里人可能诉说一通啊，然后哭一下啊，就要找朋友一起聊聊天就过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是24小时每分每时每刻你都自己得扛着，你没有时间来松懈，而且你也没有人可以去再去依靠，就那个时候那种痛苦才真的体现出来，一个人的那种痛苦才体现出来。
是的是的。那就是想请问一下啊，葡萄，你后来那你在就是后来的生活当中，你是如何去克服就是这样子的孤独感，然后如何去适应这样子就是这样的痛苦？
当我意识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已经是我的新鲜期已经过了嘛，然后我就慢慢的开始找一些方法，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建立我的一个圈子，然后我慢慢就去到学校的一些学生的一些聚会，就 club， 然后呢我就这个时候就是神带我进到了一个团契，就是我当时一起查圣经，我在这之前是从来都没有看过圣经，然后也没有了解过耶稣，就听过，但是不知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所以说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有了那种在团契里面跟弟兄姐妹之间又开始建立这种新的 bonding 的这种感觉，我就感觉是跟他们，我在这里又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圈子，终于有了在这里的死党，在这里我可以说说话的这样一群人。而且当时我就觉得我只是去为了去找朋友，但是我最后发现我找到最好的朋友其实是耶稣，就是那个
是，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带着这样一份心情是去找人，但是最后让我找到了神，我就觉得这种孤独感就慢慢真的就是消失了，就心里的那些缺失，那些空洞就都给填满了，我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是我的经历呢，其实我也是和你有一些类似，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其实也是真的对神来说呢，也真的是用约伯的一句话，就是说过去我风闻有你，所以也是通过了就是父母的离开这件事情，其实作为一个契机，其实真正让我开始明白父母的爱或者父母能够给你的真的是有限的，这个神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父亲，他能给你的真的是无穷无尽的爱，他能给你供应的也真的是无穷无尽，所以也是通过这样子一个转机，一个人开始生活的时候才能真正有机会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很重要。但是之前呢，都因为之前的生活的圈子就好像就是父母和我，但是当父母离开了之后，就是就你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反而把你的眼界打开了，你能够看到就是神的真正的美好，
是
也是你以前没有观察到的。
是啊，你还是很不一样，因为你从小就在这个教会的
是。
这个里面长大，但是这个时候才让你真正的去思考，真的是去寻求神的
嗯，
这个
没
所
错，没
同在。
错。没错，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有一些即将要开始一个人生活，或者说是已经开始一个人生活不久，趁着这个机会啊，我就想特别问一下葡萄，你有什么建议对他们的吗？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之类的。
我就觉得是，就接着我们刚才的讲，当你真的一个人觉得很无助、很孤独的时候，真的
嗯哼。
试着去寻求神。不管你现在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甚至你还没有认识他，我觉得
嗯
你都可以去试着，再打开你的心去祈求，问神说，如果你真的在，可不可以来帮助我？能不能显现你的同在，能够让我
嗯
能够度过这样一段时期？我觉得你可以邀请神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这是我唯一觉得真的唯一有用的。就是我可能会给一些实际的一些建议，但是我觉得这是到最后，你觉得这才是最最最好的一个方式去开启一个人的生活。
真正的，当我们去认识神，我们才能知道这样子的爱是多么的宝贵啊！就好像雅各跟约瑟，他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也是通过这样子各种各样的艰难跟经历，能够认识到神的伟大，能够真正的回到神的这个家中。你觉得？
我听你们两个说哈，其实我还挺感动的，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人虽然是不同的经历，但是最终你们都是遇见了这一位永恒主，因为永恒才是人生最终的归宿。如果人
嗯，没
生
错。
最最终的落叶归根啊，没有归在永恒里，那人这一生就真的是虚空。无论你经历什么，很开心我听到你们两个真实的经历，因为真实就胜过一切其他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要真实才有意义啊。其实只有永恒是真实的，在
是的，
我们所经历的很多事情会过去的，唯
没
独这
错。
一位神他的经历给我们的，在他里边的所有经历才会永恒有价值。
嗯，非常棒，谢谢梦圆姐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葡萄在我们当中今天做我们的嘉宾，
谢谢
让
周
我们，
周，
谢谢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只要在你怀里休息片刻，再多的忧愁都消散了。只要你温柔的手轻轻抚摸，再深的伤痕也被抚平了。每一个孤独幽暗的时刻，总有你在身旁陪伴我。每一次离开你，狠狠摔倒后，回头总看到你在耐心的等候。你是生命的泉源，你的爱浇灌每个干枯的灵魂。你是生命的光环，你的圣洁照亮每个阴暗的角落，压伤的芦苇